见了很多 AI 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身材特别好的肌肉男，他把衣服脱了说你看我有好多肌肉，他显得太厉害了。但其实很多人看到特别厉害的人，他一下子不知道该做什么。可能大家做机械狗都是希望说他去完成一些具体的任务，比如说爬个楼梯或者做一个空翻。但是如果一个宠物狗的话，你为什么需要它空翻呢？一般是你做着做着做着发现，就是你能做好的事情都是自己喜欢的，你很难因为别人喜欢一件事情你愿意坚持它十年。你付出的努力就会有回报，但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做到100分的。
欢迎大家收听此话当真，真格基金投资团队将在此和各领域的领军人物一起分享最新热点和行业洞察。真格，你的创业第一站。我是真格基金品牌部的加分。2023年，真格基金推出了00后狠人计划，拿出1亿元支持00后创业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或许20岁的你还没有一个成型的创业想法，因此我们找来了比你年纪稍长几岁的学长学姐，请他们聊聊自己在20岁时的困惑和选择。今天我们邀请到边赛科技的创始人吴毅，他身上有很多标签，前 OpenAI 研究员，清华插院助理教授，热衷打竞赛的技术小天才。如果你也曾经为做选择而焦虑，或对人工智能的另一种可能性感兴趣，视频版我们发在了真格基金的官方视频号上，这里是完整音频版，非常推荐你收听。如果你有更多问题，欢迎留言互动，嘉宾也会随时降落评论区回复。你其实是有非常多身份的一个人，既是插院的老师，也是 AI 的创始人，同时你还是 AI 研究员，以及你也是一个非常爱打比赛的技术小天才。所以你现在更愿意以哪个身份被人们认知呢？
我更想换一个词， AI 技术的创业者。因为在我看来，不管是老师还是研究，还是说在商业上的一些追求，其实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未来我觉得很重要的技术，这个技术能够改变人和机器交互的方式。我希望去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实现自我价值。
这也是你现在在做的公司的一个愿景。
对，其实我的研究也是这样，其实我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的所有研究聚焦的都是 human AI interaction， 就是怎么样有一个 AI 让它可以和人以人舒服的方式理解人，跟人交互，和人一起完成复杂的事情，而不是像一个工具一样冷冰冰的，人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完成一个任务。
是，
我更希望是他跟人合作。对，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成这件事情？
首先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技术点叫对齐啊，我们可以认为 AI 比如说大模型它是很有智能，它很聪明，但是这是左边它有特别强的智力，右边呢可能是人，是每一个用户，每一个使用这个工具的人。但这个人呢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啊，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喜好和风格，那怎么样把智能以人最舒服的方式呈现给人呢？中间其实有很多巧思的，并不是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说最聪明的话人就是舒服的，或者是满足人的需求的。所以我们觉得中间有一个对齐技术，我们希望把智能中经过一些处理，经过算法和模型，它能以一种人感觉不到他特别聪明的方式，以人舒服的方式跟人完成交互。对，
所以听起来这个重点是现在他和人交互的这个问题是在于他过于聪明了吗？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身材特别好的肌肉男，他把衣服脱了说你看我有好多肌肉。现在很多 AI 的问题可能都是他显得太厉害了，很多人看到特别厉害的人他一下子不知道该做什么。比如说人的需求，其实你不提出很好的问题，其实人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所有 AI 现在所有的产品的很多的问题，或者 AI 技术的问题，它都需要人给出非常非常精确的指令，
对，
它去帮你用最精确的方式完成。
对，
但大部分时候人不是的，大部分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可能我也不知道，你得帮我，或者说我有一些行为可能表示出我想这么做，但是我说不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交流都是这样，需要一个人很好的提问。但能不能让 AI 很好的提问，或者说人即使不说出来他想要什么 AI 能猜到，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让人舒服的交流方式。你可以把你的智慧隐藏起来，
感觉确实是一个 AI 和人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吗？
至少现在 AI 的人和人的差别，可能 AI 现在光顾着让它变得聪明，但关注的比较少的是怎么让人感觉舒服。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机械狗的项目，可能大家做机械狗都是希望说它去完成一些具体的任务，比如说爬个楼梯，或者说帮人搬一个水，或者做一个空翻。但这件事情很厉害，是有 muscle 的一件事情，说机械狗什么都能做。但是如果你想一个宠物狗的话，你为什么需要它空翻呢？ 它能爬楼梯很好，但我可能想做的是我牵着这只狗我就上街溜达溜达，我有只狗它能回家的时候你说嗨你好，然后它能跳起来跟你招招手。它很聪明，它必须有很强的智能，需要很好的控制才能做到这一切，但我不需要每天都在你面前给你表演空泛。
明白。嗯，听下来它好像就是还没有洞察到人类对它的需求。
因为所有的 AI 产品现在就需要人明确的告诉他你想要什么，它是一个按钮、嗯、对吧，帮我算一下这道数学题、
okay.
帮我做一个空翻、
okay.
帮我爬这个楼梯。
这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昨天也看到你那个机械手臂的那个你们在做的一个课题项目。
对，
因为那个机械手臂现在是可以开门对吧，
对，
包括机械狗，我觉得这些机械臂它做的任务好像都特别小。
对，其实是很多人的复杂的任务其实都会拆解成特别特别小的单元。比如说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个办公场景就是说帮我送一下发票。
嗯，
可能我们他要从我的四十楼的办公室送一个发票到四十一楼的行政办公室。但是人只会说这么多了。啊，它中间其实有很多小的步骤，比如说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梯要去按电梯按钮的时候它得人手。我机器的那个手按上去它没反应，
为什么
好像那个按钮设计是电容的，然后我们发现那个门其实也挺麻烦的。
OK，
因为麻烦的在于这个门它其实特别大，所以这个机器人它转一下门把手之后它其实要边拉边退，所以它是个挺复杂的一个控制问题。
OK，
对，但它这个事情在我们看来是为了实现一个很自然的人机交互它需要有的一些前置条件，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想把这个前置条件都先解决。那我最后呈现出来就是一个你不用管下面的这些复杂的系统，我能给你呈现一个非常自然的交互方式。我们之前做游戏里边一些跟人的交互，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狼人杀的 AI， 就是可以跟你一起用说话打狼人杀，然后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叫游戏叫 Overcook 分手厨房，跟你一起做菜的一个 AI， 可以说话，他根据你的行为来推断你想做什么，然后跟你做合作。我们为了做这件事情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啊，因为它不容易，因为它里面可能涉及到大量的大规模的计算，因为它的优化目标变成你希望跟人舒服而不是优化它特别厉害，所以整个算法的框架也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过去的两年都在搭建一个强化学习的训练平台，希望用这个训练平台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 AI。所以我们现在能做出一些这样的 demo 也是因为过去的一段时间一直在解决非常基础的问题，但这些基础的问题其实它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是我们希望产生一个 AI 它能跟人交互。所以你可以认为我们希望造一个工厂，这工厂能产出一个可爱的宠物狗，但工厂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如果你们这个产品做出来了，这个应用做出来，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你会喜欢跟它做交互。就是我觉得现在 AI 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你有特别强明确的需求的时候你会去找它，
对，
但是你没啥事儿的时候或者你不太知道你要干什么的时候其实找它你会很尴尬，因为它需要你说话、嗯、
对，
但是你想苹果那个手机其实挺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很多人当时刚买苹果手机的时候他啥事儿没有的时候他就会滑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形态，就是你没什么具体明确的任务的时候你也愿意他跟他做一些交互。但这个 AI 现在是挺难的，
是
一般都是尝鲜嘛，如果你没什么想法你尝鲜完了之后其实你不太会想着再去跟他做互动，因为没有新鲜感。
对，那个关键点是在哪儿呢？
产品上有很多设计的点，然后技术上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点，比如说有没有可能让模型有多样性，我能不能保证你进去十次，每次我跟你讲十个不一样的故事、
嗯、
啊，并且都跟你有关。如果我每次进去都说你好他说你好，你不希望这个对话进行下去。
Okay，
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愿意聊天、
嗯、
是因为有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他今天发生了什么你愿意跟他聊。如果你跟我聊我每天告诉你我的6点钟起床啊，运动2小时然后上班，然后每天都是这样，你会觉得这人很无聊、
嗯、
对吧，大部分人会觉得他很无聊、
嗯、
对，他需要每天有一些发生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只是我们的现实世界本身是这样的。
明白。
所以你愿意跟人交流，
所以你做的这个东西会是一个对话型的东西。
我其实觉得最终它不应该是对话的，因为对话是一个比较单一的形态，只是呢我们现在在手机上，手机其实你的这个人和设备的交流模式其实很少的，没有多少东西、
嗯、
你只能点，比如说你看抖音滑一下，
对，
你买淘宝的话就是点一下这个链接，然后它点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交互。
是。
那有什么是比较复杂的智能的交互呢？只有语言， 只有说话是能让跟他做交互的。
对。
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在现实世界我们这样坐着交流的时候，有好多东西，语音语调，对吧？你的表现，可能我们一起如果在这走一圈的话，你到底怎么走，然后你的目光，你的视野，其实都是交流的一种媒介，只是在现在的手机上这事儿做不了，因为能做也就是一个虚拟人，一个直播的一个样子。我为什么想做人和机器人的交互，我觉得它是未来的一种在三维世界中的一种交互模态，会很不一样，有行为，能把各种模态融合在一起。在现在在手机上或者电脑上，文字是一个大家能看到的，现在就能体验到的一种智能的交流方式。但即使在文字上，其实你也可以感觉到这样的不同，就是一个人每天跟你讲同样的故事，还跟你讲不同的故事，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会聊天跟不会聊天也差别很大。比如说我们这样聊天，如果我说你问我一个问题，我说了一句话就结束了，你挺累的，
是，
对不对？你会很累，对吧？但是我跟你哒哒哒哒哒哒讲了好多我的故事，讲了点我的观点，最后我再问问你怎么看，你就会觉得你有话说，对不对？即使文字也能感觉到很不一样的体验，
是，
对。
你一点都不爱人啊！
我那天跟雨森聊天也是的，我说雨森你是爱人还是艺人？雨森说他是爱人，他说他有很多技巧让他看起来像艺人。我想了想，后来我特别理解他，我觉得我也是这样。
可以假设我们的观众有爱人的话，你有什么分享的技巧吗？
我觉得好难，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能的话找一个艺人的女朋友或者老婆。对，因为我看那个老王慧文，他的那个上面写的说他很幸运，说这个对理工男来说最好的就是找到一个什么都直说的老婆。对，这是心路历程。
如果只有老婆和你沟通交流，你还和别人沟通交流？
因为我觉得对于爱人来说，所以我现在特别理解爱人，就是 AI 对于爱人来说其实负担挺大的，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现在特别知道怎么满足爱人的需求啊，比如说我老婆她是一个E嘛，所以她很多时候会觉得啊，你有想法就说出来，多简单呢，怎么不说呢？我说你要让我说出来是件特别耗费能量的事情，就是你看来是一个特简单的事儿，但在我不是。我可能内心做了非常长的挣扎，让我说出了一句话。
所以你们现在沟通方式已经找到了？
这个其实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聊这些事儿，比如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特别耗费能量，然后逻辑特别简单嘛，大部分爱人不愿意说的原因，它是避免冲突。因为你就想我说了这话他万一不喜欢怎么办，对吧？人会这么想。我老婆就不是，我老婆特自信，我这么好的姑娘，对吧？我说啥你要是不喜欢那肯定是你的问题。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人的这些角度不一样，是你看到这一点之后你会发现，那你就说呗，反正他也不会怎么样，或你慢慢就会再打开一点。
是你现在做 AI 产品，其实我感觉是由于你的比较 AI 的特性，所以你不知道怎么跟 AI 做交互，所以你要把门槛给降低。
其实不是，还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做人机交互一开始是从2017-2018年开始了。我最早是做多智能体强化学习，
对，
后来去做一些视觉导航任务啊。其实 Facebook 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视觉导航挑战叫 Habitat， 然后那个东西的前身是我2017年在 Facebook 做的，后来那个项目变成了 Habitat。 当时我们做的任务就是比如说找到门口那辆车是什么颜色，或者说有人说往前走2米往右转第二个房间走进去，他们的评价目标一般是这样的。但在那个时候我做的任务就是帮我找个杯子，我那篇论文做的任务是说找个杯子，找个椅子，找个厨房。因为我当时的直觉是告诉我好像人的交互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可能学术界特别希望一个精确的评估方式。我当时做多智能体强化学习嘛，当时我在 OpenAI 做那个小人，
对，
那其实也是这样。然后我当时就会去想，那如果有好多 AI 的时候，我们到底要这些 AI 做什么？很多人想法是说，我要一堆 AI 帮我完成一个特别复杂的任务，比如说我要写个软件，那可能要分工5个人，对吧？这人是写代码的，这个人是写前端的，这个人是调数据库的。但我想法不太一样，我想法是，如果这个 AI 一个世界有5个 AI， 对吧？我能不能把中间2个 AI 换成人，它会怎么样？所以这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想法是这么来的。你说是不是为了我满足我的需求呢？也不是。但我现在回过头去看，人很多时候的感性决策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需求。就你是这么想的就会做什么样的事儿。但是你说人会不会想的那么清楚呢？一般不会。一般是你做着做着做着发现，就是你能做好的事情都是自己喜欢的。
明白。
你很难因为别人喜欢一件事情你愿意坚持它10年。
对，
我最后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方向和研究，然后兜兜转转一圈之后发现 到底什么事情是你愿意坚持五年、十年的？后来发现还是自己喜欢的。然后我想，有什么事情我做了很多年呢？其实一直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想。
所以我在想，你想象中那个画面，把这两个 agent， 比如说五个 agent， 两个 agent 替换成人，
对你依然感到很舒服。其实很有意思啊，当时 OpenAI 在做那个 Dota 比赛的时候，19年，他们做5v5嘛，然后当时赢了 OG。比赛完了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小实验，本来是五个 AI 对上 OG 的五个选手，后来他有四个解说，他就搞了三个 AI 加两个解说，对三个 AI 对两个解说，这是赛后两个友谊赛。特别明显一个事儿，就是 AI 不太理那俩主播的，因为觉得他们菜。
哦、oh, 真的
对对对对，你可以回看一下，不要看那个比赛，是比赛赛后四个主播下场解说下场，他们菜嘛，就那个就发现那三个 AI 不太理他们，然后就
自己冲，
对，然后他们两个解说就在野区就晃悠。但是你想，这个其实对人来说，你想说的是啊，打桌上了，打桌上了，然后你就喊一句这个，然后 AI 就噔噔噔知道你想干嘛，就跟你一起玩。所以这也是后来我们就回来写 paper 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几个这样的工作啊。即使人不是最优的，但是你的目标其实不是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是为了跟人。当时这个场景比较稍微局限一点，是在游戏里面。游戏里面这样的例子特别明显，因为我可以说现在可能马上要赢了，但是我人说，哎，我就想去打一个 Rosha， 那你也得跟着我去，对吧？游戏里面特别明显。但是我后来仔细去想，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局限在游戏里面，它是整体上一个特别 smart。objective driven 的一个智能和一个不聪明不完美有缺陷的人中间这一层，是不是有这么一层交互层的存在啊？是不是它是重要的？我们会觉得它很重要。
我不知道这个相不相关，但是我在看你的小蓝和小红的实验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里面的 agent 他们就是你给他一个目标，然后他就会想各种办法去做，我觉得跟人很像啊。
但人没有那么聪明。真的
好吧，
人没有那么聪明。
OK，
说人没有那么果断，大部分人没有那么能清晰的说出来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主动的去实现这一点。
为什么 AI 会比人聪明那么多？为什么 AI 很敢很决断？
挺有意思，因为 AI 的训练方式是一个特别具体的训练目标，即使现在大语言模型大家做对齐的方式也是用监督性对齐，就是说我告诉你指令是什么，输出应该是什么，给他很多这样的数据，让 AI 按照这样指令的指示去完成。比如说你希望他去做一个文书，那你就把这个格式告诉他，你必须按照这样的格式。这个其实是过去可能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AI 的训练模式都是具体的目标驱动的，我告诉你要实现一个标准的清晰的格式，那你根据这个指令去完成，这个叫 instruction following， 所有的训练模式都是这样的。只是我觉得这个模式好像不是人和人之间自然的交互方式。
那我可以理解你现在做的 AI 对齐是给 AI 加了很多人的感性层面的东西吗？
我希望是这样的，希望，但挺难的。对，我们肯定先只能把问题简化。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可能大部分时候强化学习的论文或者项目都做的是我怎么训练一个更强的 AI， 让它能够赢职业战队世界冠军。那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怎么让它看起来比较像人。如果一个 AI 跟人一起玩的话，你看不出这个是 AI， 这是我们想做到的事情。但这样肯定不强，它肯定赢不了职业战队，但它背后的技术难度其实没有比赢职业战队要简单。
现在还有一个技术问题，你认为 AI 有哪些问题是在两年内可以被解决的，以及你觉得哪些问题是在两年内不能被解决但可能十年内会被解决的？
首先我觉得两年内就你能看得到的一些 AI 的进展，比如说多模态大模型，然后视频模型，更好的大模型，这个基本上你就能看到一两年之内肯定会有，因为这些大模型的进展可能会催生一些硬件加速的进展或者模型结构上的进展，很明确的。我觉得所有涉及到硬件的进展都会慢很多，硬件整体就会被大家想的慢。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到底多长时间能做出来，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五年之内啊，有一个可能更智能的家用电器，就它可能不一定是个人形机器人。我觉得大家老想的是一个东西要做到100分才能用，其实也不见得。你想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也不好嘛，对吧？它是一代一代迭代，所以我可能会觉得一个能进入家里边稍微智能一些的硬件，就不需要十年，可能五年可以，但它可能不一定是人形那样的形态。做一个跟人一样的，我也不知道多久，但是能用的可能会挺快。
那你做的事情呢？
我还是希望它就这么一两年大家能看到差别出来，但我觉得它终局就是有一个通用的交互模式， 那么可能是需要新的设备做支持的，比如说你在手机上，你其实做不了太多的交互的体验。对。但是我觉得 Vision Pro 出来之后，是不是会有新的硬件出来？比如说咱们说 Vision Pro 这样的设备会不会在10年之内普及？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那可能到最后大家的体验就会挺不一样。但这个是未来了，就现在可能人家就是 iPhone 刚拿出来，对，不知道啊，因为你想在 iPhone 到真正大家都用上 iPhone 也过了好长时间，硬件是需要迭代的。
你认为 AI 目前最值得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出发点会有不一样的问题。比如说，你想 OpenAI 现在还是想解决 scaling 的问题，它希望这个智能能够涌现出来，能有更高阶、更聪明的智能涌现出来。这是 OpenAI 解决的问题，他觉得这是通往 AGI 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比如说，如果是英伟达，他就会觉得那肯定是芯片的问题，对吧？就会觉得是这个问题。那如果做一些学术研究，做基础研究，他们可能觉得，哎，Transformer 是2017年就开始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一直没有新的架构出现？他们会觉得，那是不是过几年之后肯定会出现 bottleneck？因为硬件的这个通信和机房的大小肯定会规模也会有个上限。那么在这样硬件的限制下面，是不是会有更高效的结构出现？技术的人会想，那可能是不是数据的问题？数据是不是要用光了，对吧？那有没有好的用 AI 辅助生成数据的方式？比如说现在 Sora 或者 DALL-E 3其实就做了这样的技术嘛。那我一个视频，我要给它配标题，我其实可以改写。有很多这样的技术。那么在我看来，因为我关心的是人机交互嘛。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赋予智能、提高智能上限的一件事情。大家永远觉得这个智能产生之后，就直接可以对上人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经理的想法说，人有一个需求，我现在有个智能，我能不能先把这个智能去满足某一些人的需求？那么在我看来，总觉得是智能和人中间也有一个比较通用的一层，它是交互的这一层。对，就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跟人聊天的时候是。打字容易还是线下聊天容易？肯定是打字更轻松一点，因为打字只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模态，但是打字也耗能量，因为你得想你该说什么，对吧？如果当你到线下之后，你怎么把你脑子里所有的这些事情，通过一种合理的肢体的表现或者各种模态的表现，让人觉得舒服，把这个对话进行下去，我觉得它本身是一个跟智能90度的事情，我会觉得这一层也挺难的，而且也需要很强的算法，它不是一个光产品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还是会觉得人机交互里面到底该怎么定义问题，怎么去把智能变成人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它是挺难的，而且要需要定义问题，因为它的目标变成人了，它都不是智能涌现，都不是刷 benchmark。
定义问题就是用户洞察吗？
我会认为最后这个问题的反馈一定是人的。所以你看我的所有论文，最后都是做 human study。上课的时候，我就同学们做一个额外的题，说大家有没有兴趣去测试一下我们狼人杀 AI，对吧？我们 Overcook AI 就图灵测试的方法嘛，就我也不告诉你哪个是 AI，哪个是原来的 AI，你就看你喜欢哪个就投票吧。最后可能只能这样。
狼人杀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狼人杀基本上它的就是用强化学习和大模型。基本上能够激发出大模型的一些特别强的决策能力，然后呢，可以做到比普通的玩家要强。我们刚投稿这个论文最大的问题是，AI 说话特别 wordy，它就废话特别多。所以有次我们做了个实验，就是让两个 AI 去做狼人，其他的都是人，然后呢，人就会说：“哟，那两个话那么多的，一定是
你
AI 先 gas 他。”对，我就说，
一下就被识出来。
能不能让这些狼人杀 AI 不要废话那么多？我们那个 Overcook 也是 AI 废话特别多，帮我切两个洋葱。好的，好的呢。我们现在去切了两个洋葱，切完了，下面你要我做什么？我说有没有学生会对他说 shut up？对，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因为狼人杀想做一个很强的 AI 也不是很容易，要强化学习做提升的。
那我们进入到下一趴，插院老师这个身份，你在插院一般都教什么课？
那我教两门课。都是本科生的课，一门课是叫计算机入门，这个是新生进来的第一节计算机专业课，然后还有一节课是 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 是个大二的专业课，deep learning 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课嘛，而且相对来说我的背景比较杂一点，而且我可能比较喜欢去扒一些历史啊什么的，我也挺喜欢跟学生们讲讲八卦的，对，因为其实去看 deep learning 的历史。非常有意思，deep learning 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好多次 winter 起起伏伏，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看 deep learning 就觉得所有世界上的技术都是在过去10年发明的，然后我就特别想跟他们传达一个概念，其实所有的事情先哲们都想过，就是各种原因他们做出来或者没做出来， 类似的事情其实都发生过。可能大家觉得现在是一个 hype，可能7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 hype 比这还大。我其实想跟他们传达这一点，就是大家多去了解一些历史，多看一看。人类最大的不变的点就是会遗忘，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会重复。所以我就想告诉他们去多看一看之前发生的事情。当然，希望他们听得进去啊，因为我后来想，我20岁的时候我也听不进去。对，然后计算机入门那个课呢，是姚班特别设计的一门课，它是一个讲座课，我们会去请世界各地的前沿的学者，每个人去讲最前沿的研究。但你想，大一小朋友听不懂嘛？我们其实几个方面，一呢是让他培养一种科学家的气质。因为就是会不懂嘛，你得接受自己不懂。我们要想做最好的研究，或者想做最好的产品，都要去接受自己就是不懂。那小孩都是最好最聪明的小孩，
是
都是
吧？
金牌，都是状元。先接受不懂嘛，你就习惯嘛，听着听着就行了。因为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姚先生给我们讲过一段话，就是我们当时跟姚先生抱怨，我说这个差院的这些讲座我们都听懂怎么办？姚先生说也挺好的，可以培养科学家的气质。所以，我们一是想让他们激发他们的兴趣，二呢，也是想让他们接触最前沿的这些研究，也让他们培养一些去了解前沿研究和进度的一些习惯。
你是一个打分特别严的老师吗？
没有没有，我打分特别好，但是我有一次特别生气，是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发现我评教是后50%，我特别难过。然后我就想，我打分这么好，他们怎么能评教给我这么差呢？后来有学生跟我说，评教是在出分之前。考试太难了，大家都觉得自己要挂了，就把你往后打。好生气！但我后来就好，我现在前25%。对，
通过把考试变得简单一
也
点。
没有，考试还是得难的。对对，还是要挫折教育的。对，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比你想象的要难
OK，
啊。但是你考60分也没关系，你考30分也没关系啊，没有关系
不让他毕业怎么没关
啊。没事，
系？
我的分又不是按照这个打的，对吧？就你付出了努力就会有回报，但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做到100分的，不可能，他们得接受这一点。
那你为什么刚开始会确定 deep learning 这门课呢？
肯定是上最核心的课啊，对吧？你做简单且不重要的事儿，还是做最难但最重要的事儿嘛？你肯定做最难做最重要的事儿，对吧？
你就是这么喜欢挑战，这么喜欢竞技。
我经过反思，发现好像是的，哈哈，对，
我真的很好奇，是你从小就这样，
可能是的吧，
因为你从小都比别人优秀。
没有吧？我属于在挫折中成长啊。就比如说，其实我一直都不是最强的那一流选手，我当时是拿的银牌，对不对？我记得当时我们本科的时候搞竞赛，我们队可能是清华历史上拿第二名拿的最多的队，我们当时队里3个人。累计拿了7次亚军。你当时清华的规矩是冠军才能代表清华去参加世界总决赛，7次第二名，到后来也不会再有了。所以我就说，就是银牌选手，没拿过金牌。对，而且我到了姚班之后，其实也挫折特别大的。那时候就是觉得，哇塞，不是金牌吗？那年清华也只有银牌，我跟我室友都是银牌，对吧？觉得自己挺厉害的。
对
但
啊。
到姚班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差距好大呀！关系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我作业做了2天，我不会做啊，然后就敲他的门，他在打游戏。然后我说你给我讲讲呗，我牵牛你做作业了吗？他说没做。我说要不你给我看看。他人很好，他就把那个耳机摘下来。我也不知道他的队友怎么会原谅他的，他就是老就停下来，然后给我们说那我看一看吧。然后看了半天说这个题让我试试看，然后做完了，然后把答案给我了。然后我就说哦好的，天牛再见。他现在在当老师，
哇，
对，
姚班太神奇了。
有好多这样的人。而且其实我觉得读博对人的塑造挺大的，因为我觉得读博有特别特别艰难的时刻。我读博并不是很顺利的，我前2年没有发出论文。我做多智能强化学习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我自己去找的机会，而且当时的压力很大，因为当时我自己在带一个 DAPA 的项目，被认为是个特别大的项目，然后每3个月要汇报一次那种，所以带着人在做这样的项目，我又在想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所以其实是很纠结的一段时间。我在读博时候可能有半年的时间，可能就是睡不着觉，但是后来开始搞公司之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睡不着觉。我觉得这个都是做最困难的事情，是可以塑造一个人的。因为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你不会有一个脱皮的感觉，得走出去，走出去一定会很痛。
所以在当时博士的时候，你脱皮是什么感觉？
我真觉得很怕，那时候我抑郁了，
因为半年睡不着觉，挺可怕的。
是很可怕，但是我就说这个人呢，就我可能狗屎运比较好，我在关键的时刻都有人帮助我。比如说我读博的时候，当时我去找了 PWBio，他其实算是我强化学习的领路人了。然后我们当时刚好第一篇论文 就是 best paper， 但那个是很凑巧，我也不会，那也不是我一开始我想的东西，就不会啊。然后当时遇到了一些 OpenAI 的 coauthor， 做了一些好的工作，所以很感激他们帮我。然后我读本科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帮我。我后来回国之后，我刚回差院的时候，当时也是压力非常大，有段时间我直接整个人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当时是脸上起疱疹，但是周围有很多人帮我，可能家庭也支持我，确实狗屎运比较好。创业之后也是犯了很多错误，但最后还是有一些人愿意来帮我。我也感觉到的是你得自己做出努力，让别人看到你的努力，别人才会帮你。
对，
就是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希望这个帮助是从天而降的，但其实你会回头去看，可能是你自己也做出了努力，大家看到了你的努力才会愿意去帮你。
你是一个喜欢做重要且困难的事情，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从 OpenAI 回差院当老师
啊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是这个决策是反过来的，是我先选择当老师然后去找的 OpenAI。因为这个呢少拿了不少钱对对对对对，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的股票能这么值钱。我在16年到18年的时候一直在字节做实习，在字节待了很长一段时间。18年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国，因为我觉得是当你真的完整的经历字节16到18年的整个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国内风起云涌。因为16年到18年这是短视频时代，我16年去的时候字节刚成立 AI Lab， 还没有抖音，然后到18年的时候你又看到了拼多多，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国内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其实我12年还在 Facebook， 当时就觉得16年的头条跟12年的 Facebook 特别像，12年的 Facebook 也是其实 Facebook 最好的时代，当然08年是更好的，就像字节可能14年是更好的。然后我在18年就决定回国，回国之后呢，只是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喜欢在一个大厂里面工作。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是五年之后是这个样你行不行，我就试想了一下，我在字节工作五年，那可能是一个 tech lead 的一个 manager， 然后在字节工作了五年是一个 senior manager， 我在想这个事情好像对我来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是因为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情，我想实现自己的想做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帮别人。我可能最后想的是这样，那就先想个职业吧，什么职业是 100% 的做自己的事情，报老师。那个时候我18年8月份的时候决定回国，10月份我就把院里面给签了。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说我19年博士毕业之后，我要不要找个地方待一阵再回来。当时跟姚先生说我20年再回来，所以当时也因为阴差阳错去了 OpenAI， 特别阴差阳错，因为当时 OpenAI 的 reputation 也不好，别说那时候不好，我22年回来跟大家聊的时候，大家还说 OpenAI 是个什么组织，对吧，不赚钱对。
那你的一席演讲是2020年的？
20年刚回来的时候。
是，
所以特别好玩嘛，他们就说看我一席那个演讲，上来先要自我介绍 OpenAI 是什么公司，
对，
然后说跟 Elon Musk 没关系，对吧，现在不用介绍了，对吧，现在不用介绍20年还得介绍呢，
是吗如果你留在 OpenAI 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首先我能把那股票卖了对，就是我肯定会拿到股票，因为当时 OpenAI 当时是个 NGO 非盈利组织，所以是没有股票的，它是大概在19年的2、3月份完成了这个 NGO 到 LP 的转型，可以发股票。然后我去的比他早，我签的比他早，所以那时候我没有。所以当时我的 manager 跟我说，在 year end review 的时候，他跟我说，要不你再待一年，给你 promote 的时候就给你发股票。说不用不用，我要回去当老师了。真不值钱那时候。那之后的说法是，我们就问 Sam 说这个 share 是干啥？那所有人都想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实现 AGI 之后，这就是你的 AGI share。我说这什么玩意儿啊 ？AGI
不接受这饼。
他就觉得是画饼嘛，但是 OpenAI 那个 cash salary 也挺高的，他就觉得是画饼嘛。没想到，对吧？我的前同事们都买房子了。
那你觉得你现在创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那知道它是更难的一个选择，所以我就想说，不是一个商业上的事儿，更多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就怎么定义自我价值。因为我觉得老师和出去做产品最大的差别是，老师是一个你只用取悦自己的产品，我觉得好玩就行了。但是你到底是想让你好玩，你的学生觉得好玩，还是想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觉得它好玩啊？如果你希望做一个事情让世界上尽量多的人喜欢，那你需要一种形式去帮你去实现，那它可能是个公司的形式，因为公司最后是实现创始人理想的一个载体。所以我就说可能创始人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说法，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是创业者，你希望做一个让更多人喜欢的东西，对更多人产生影响。
所以思路也是经过这么一个变化的，你一开始是想先取悦自己，后来发现想要取悦更多人，
这个就是很难那个过程，是你不停地要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你每天都会问自己吗？
近一段时间就经常问， 你得经常问自己，因为一个答案不可能一下子冒出来。你其实最后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是你不停地问自己，今天可能想到了一点，明天想到了一点，然后有一天突然，哦，好像是这样，他只能不停地问。
我觉得很多00后，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其实都会有这种困惑，因为就像我接触的，比如说姚班一些学生，他们其实很好奇你的选择。
哎呀，太难了，因为这事儿就是我发现，我去把这些话跟我20岁的我讲，我不会理解的，我不会听的。我现在特别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后来发现所有的答案都写在纸面上，但是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想过，你不会接受的。
就没有捷径吗？
没有捷径，人就是这么一个对对，但我觉得会建议是更开放一点，就可能多去想一想，因为你不能体验这样的人生，那你就多阅读，阅读肯定是去体验别人的人生，或者跟别人聊，去体验别人的人生。有些答案你看多了，就有一天你会意识到那是答案。后来就发现中国的中学语文阅读让你背也挺有道理的，因为知道你读不懂，对吧？你可能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我背那玩意儿，哦，现在我懂了，对吧？
Okay,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就是你没有经历过不会理解。
你觉得现在20多岁的学生和你当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我觉得是两方面，一是他们的条件和机会真的比我们那时候好。比如说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当时插院应该没有做 AI 的老师，当时可能有一个做博弈论的老师，然后有一个做生物 AI 的老师，但其实没有其他 AI 的老师。那么清华当时年轻老师真正能在顶级会议上发论文的，那时候也很年轻嘛，都是刚开始当老师，就是只有那两个老师是海外回来的，然后有发顶级会议的能力。当时很多的论文我们就得去 MSIA， 所以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也都实习过。现在姚班的学生每大三的一学期学院会资助他们去美国访问，这个事儿其实是从我们那届开始的，而且那一届是我这一届的，当时是没有这样的政策，是我们这一届自己通过去找 funding， 去找合作，去找学校里的钱，然后大概我们这一届走出去了3-4个人，然后呢学院觉得不错，所以就开始在我下一届2011届这一届开始做试点，试点之后不错之后形成制度的。我申请 Berkeley 的时候， Berkeley 整个 AI 只招了2个中国人，只发了2个 offer，他现在不止啊，现在在美国当 faculty 的师兄师姐都好多，就直接捞啊。现在我们院里这么多老师，然后现在中国的企业做论文的其实也比那时候好多了，他们的整体的条件和机会都比当时好。
那你会建议你的学生去创业吗？
哎呀，我觉得20岁干啥都行啊，我就别纠结。清华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前5张牌，每个牌都很好，你就会纠结，浪费了很多时间。因为他选了一张牌会觉得另一张也不错。
对，
不是无所谓啊，选啥都行啊如果20岁真的是大把的时间犯错嘛，你让我们30岁也还有点时间
是希望你的学生们能听进去吧
听不进去也正常啊。但是我就是说，我希望是有个人跟他们提过，所以有的时候当他们能意识到的时候会觉得啊，当年有人跟他提过。
你想象中的世界 AI 和人完全很自然的交互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我们肯定是希望的就是你看不出它是 AI 还是人，
但是 AI 它一定会是在一个硬件载体上面的。
我觉得是更好的硬件载体会给你带来更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它能做的事情变多了。比如说你在手机上的 AI 最多就是一个 Siri， 它跳不出来嘛。但是如果它是在一个机器人上，那就是像我说的呀，那你说你好，手机上的 AI 只能说你好，发个表情包最多。那狗可以跳一跳啊，电子宠物和宠物还是挺不一样的。当然电子宠物要能做的智能也挺不错的，很多时候我们网恋的时候其实本质上跟电子宠物差不多也可以。如果它是线下的体验会很不一样，或者至少是在一个 3D 空间里面会很不一样。我最近试用了一下 Vision Pro， 我就想一下，那 Vision Pro 里有一个很聪明的比如说爱丽丝那个仙境里面的兔子，或者说就有一个卡通形象，它有空间感觉的时候，它能做的事情就变多了，你体验就会不一样啊。游戏是因为它 by nature 它就在一个虚拟世界虚拟空间里面，但是在想的时候，如果它是 Vision Pro， 然后你的第一视角在体验这个世界，我觉得又会不一样，
是更真实了，
至少体验不一样，不一定是要真实，因为有的人不一定喜欢真实世界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好奇人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这也是我老跟学生讲的，因为就是这个世界的趋势就是 AI 会普及，那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拥抱它嘛。比如说用 ChatGPT， 或者用海外的一些产品嘛，那国内其实也有一些很好的这种 AI 对话产品，那可以多去用一用试一试感觉一下。 对，就提高它在你生活中的存在感，可能就跟手机一样，刚开始的时候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我就喜欢键盘，那过5年大家都不要键盘了。
你会觉得学术界提出的问题可能距离真正应用和实际的需求是差挺远的吗？
对啊，但这个实际的需求应该是公司去做的嘛，本来也不应该是学术界去做的。我真是觉得学术界最重要的事情是取悦自己，因为我觉得学术界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他又想这个东西工业有影响力啊，又要有创新性啊，要的太多了。我跟我学生老就说的是，你就想你这个东西做出来，你假设有一个30秒的视频，你准备放啥？你觉得这玩意儿好不好玩？我们就想那30秒的视频长什么样，然后我们就想一下，我说这个哎，一个机器狗跳个舞，哎，挺好玩的，那就它了，你做去吧。
这么决定的？
是这么决定，我原来都是这样决定，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做出来个东西，你觉得好玩啊，这是创新啊。所以我就说学术界是一个特开心的，你就做一款取悦自己的产品。多开心啊，就你是他唯一的用户。
只可惜你不想沉浸在这个开心里面。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希望最后是那10个人会不会更开心，100个人会不会开心多一点，10000个人的哦，我想1亿个人
你作为一个技术型的创始人，你现在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或者困难？
我觉得好多瓶颈，就全是瓶颈，就感觉木桶原理，就是其他都没有板，然后一条单棍竖这儿，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原来做技术的时候，你不需要跟人打交道，然后你不用去理解很多人在做什么，你把技术做好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带领一个团队的话，其实是不能有特别短的短板的，那就会发现书确实读少了，人文的书、管理的书，其实很多事情是书里都有答案，只是我们那时候不看嘛啊。但是管理这个事儿，你看了书之后你也得去实践，这个本来也是需要时间的，做产品也是，那你没有用过大家在用的产品，你也不可能去理解啊，就听人说跟自己玩也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最近就玩呗，我最近就是在理解为什么人会愿意跟纸片人谈恋爱，我就好多乙女类的，对，看了好多乙女类的这种小说啊游戏也好，后来发现确实体验挺好的，是我也会喜欢。对，你想，如果我们想做人机交互，你得去理解人。之前做技术都是特别理性的，但你看人需要什么样的，什么东西是个好的需求，怎么跟人做沟通，不知道吗？要么就说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对吧？就是你跟人试试的这个负反馈啊，这个周期有点慢，这个学习效率有点低，对吧？后来发现可能很多你不知道的答案在书里就有，可能别人都想过。
你是一个很爱旅游的人。
对，业余爱好。
因为在你的主页上就写了巨多国家。
我觉得做 AI 特别大的一个好处是 AI 的有 conference， 所以我读博的时候就基本上就看嘛，这 conference 在哪儿啊？所以我投的 conference 特别多。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可能特别有收集癖，我特别喜欢收集，因为我后来做各种领域可能也都是有一些收集癖。我有 NLP 的视觉的论文，机器人的 AI 的，对吧？我最近还做了 programming language 论文，我特别想再有一个 system 的论文，就有点收集癖。
我发现了你真的是这样，真的有很多个触角。
对，人总有一些特殊的爱好嘛。
你能触角那么多个，相当于你是突破你的自己的舒适圈去学新的东西什么这种吗？
就好奇吧，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本身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intrinsically 我是很好奇的，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你就在一个舒适圈里，你不愿意去好奇了，所以可能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想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吧。
旅游对你来讲也是？
我现在看得更透彻一点，就我觉得旅游对我来说就是收集。
在旅游的时候你会有享受吗？
因为我经常跟我老婆吵架，她就跟我就说，你都来了，你先不要跟我提下一个旅游我们要去哪再怎么规划。然后最近我想明白了，我可能就是喜欢收集。然后我后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 optimize 我的收集，那我就可以做到我一个长周末3天我就去一个地方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因为对我来说很高效的完成了我的需求。
第一次听见这种旅游方式。
旅游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好玩，是你希望 optimize 自己的生活，比如去一个地方能不能最 efficient low cost 的方式去完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 optimization problem。 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原来是我跟我老婆会因为这个事情有一些争执，比如说你为什么，但我后来掰扯清楚了之后，我就说你这样你觉得你 O 不 OK， 他说好像也 OK，那就行了，那就达成一致了。我是一个喜欢 optimize 自己生活，然后又喜欢去收集，然后好奇心的一个人，所以那我就 optimize 自己的这个喜欢就行。
再问一个跳到更大的问题，那你怎么 optimize 自己的生活？最简单的，你怎么 optimize 自己的时间？因为你每周其实都要从上海、北京来回跑。
Optimize 的时间，我觉得最重要的感触是，首先接受自己一定没有 Optimize 到100分，因为你出游是可以做到，真的是那个飞机卡点卡得非常好，然后你可以中间到一个什么地方下来再怎么样，这个事情你可以完全做好，但是自己的时间其实有自己的状态，你万一就是没完成怎么办？首先得接受你规划了100分之后你做到了70分，要接受，接受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然后接受它之后你就可以70分到80分到90分。我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我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我说我11点一定要睡觉，到了11点我发现11点半了，然后说不行，我一定要在半小时内睡觉，然后躺那儿，12点了我一定要睡觉，一点了不睡了对，就很痛苦，但是你得接受，你就是睡不着就睡不着呗，对吧，你就那你要不出来就做点别的，对吧，那个事情已经失败了做点别的呗，对，但这个要调整过来还需要点时间。
听起来你还挺自洽的，现在
不然就会很痛苦
你现在不痛苦了吗？
也痛苦，
边痛苦边自洽。
痛苦是人进步的源泉吗？
你有想过走一条其他的路吗？因为听起来你就是要更快更高更强
就是做困难且正确的事情嘛。我的一个想法是说，我最后就是问自己五年之后是这个样子行不行，然后我发现不行，那样会很痛，那样会更痛苦，喜欢折腾吧。
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系列叫做零零后狠人计划。
对，我就想我也不是零零后，好难过
因为我们观众是零零后，因为你相当于比他们大几岁的学长嘛。你怎么定义狠这个词？
我有个抛硬币理论啊，其实被很多人还采纳了。我抛硬币理论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你就这么说，我就看天了。就是我觉得 A 也很好 ，B 也很好。我现在抛硬币，硬币抛出来是 A 就是 A， 硬币抛出来 B 就是 B。嗯，你只要抛了，它没落地，你就知道是 A 还是 B 了。所以抛这件事情很重要。当你抛出去，你不用看答案就知道是谁了，所以答案不重要，你就心里有答案了。只是大部分人不愿意抛，所以其实真做决策是很快的。我做决策也很快，我们叫。理性收集信息，感性做决策，感性做决策就是抛硬币。但是有个人是敢不敢，大部分人是不敢。
你有经历过不敢的时刻吗？
就纠结嘛，纠结啊，肯定啊，肯定有。
你现在做决定还挺快的。
我现在好一点了，之前是真的会纠结很长时间，最后发现时间全浪费了。
所以我理解你应该现在算是一个狠人。
好一点儿，好一点儿，对对对对，好一点儿，像狠人努力，对吧？我觉得。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这里再打一个小广告，真格基金最近推出了零零后狠人计划，如果你有好的想法，无论羽翼是否丰满，欢迎来找我们聊聊，同时也欢迎听众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此话当真，我们下期再见。